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我们主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来赞美他。那今天也是我们基督为王系列哈，我们最后一次分享。那我们真的是求主带领我们啊，我们看到这一系列当中主有丰盛的恩典啊，求主引导我们。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这个是我们上次分享的主题经文。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天国君王，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大有盼望。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保罗说的那样子，即便遇见再多的凶恶，我们知道这位天国的君王他能够拯救我们，因为帮助我们的除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还有天上的天使，对吧？天使比基督是小的，天使是服役的灵，我们是神家里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大不相同的。而且我们也像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只要我们信了耶稣就成为天国子民。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因信而产生的美德，我们说叫做生命的美德，信德的话是极美极大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感恩。然后因为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就大有信心，仇敌魔鬼不单不能胜过我们，反而我们要大大的得胜。当我们知道这些，我们去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大大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要分享我们的这个基督为王系列的最后一讲哈，就是万王之王，也是我们的第五十二次分享。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祝福我们，如此的施恩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作王，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当我们不愿意你作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暗淡的，我们的生命是被死亡所胜过的，是被罪所胜过的。但是当我们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的时候，我们就得了真正的自由，我们就在你面前，我们就大有喜乐。特别求主你施恩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让我们去认识你这位万王之王，更深的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得胜也更大，我们的喜乐也更多，我们的安息也越平静，我们在凡事上面我们都能把荣耀归给你。愿你施恩引导你的讲台，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这个基督为王系列最后一讲哈。那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万王之王。那么我们的经文呢就是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里面就是启示录这里面讲到，我们在天上看见属灵征战的时候，那么魔鬼撒旦和那些属他的来去跟羔羊征战，但这里面讲说羔羊是一定胜过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说羔羊是什么呀？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且说同着羔羊的，也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谁是同着羔羊的？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就是。所以这节经文是非常非常激励我们的。那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放在万王之王上面，就是圣经其实不只是这节经文，圣经有好几处经文都宣告基督是万王之王。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基督被称为万王之王这个称号，它其中重要的意涵是什么。另外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福音工作。那我们就要去看看当基督被称为万王之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关于福音的地位到底是如何。那最后我们要看看基督被称为万王之王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只是学些知识，还是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 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万王之王，就是圣经宣告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这个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可能你们会在一些历史书上呀，或者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看到有些人想号称自己是万王之王，对吧？但是只有圣经里面讲基督是万王之王，这里面其实它有很多很深的意涵的。这里面绝对不是说上帝很傲慢，或者是上帝很浮夸，而是这里面有很深的重要的圣经真理，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越明白这些真理，我们就越有力量。那我就请大家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我们再读一下。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弟兄姊妹，这里面的羔羊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他讲到我们主基督一定会得胜，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的时候，他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深意。我们说我们今天就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的，这里面讲到主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他强调一件事情，主基督对万有的统管，就是所有的王都在他这个王之下，他是掌管万有的。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就是让我们去看见主基督这位王和一切的王都不一样，他超过一切的王。所以当你去看基督还有看世界上面的王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基督是众王当中的一位，不是的，他是万王之王，所有的王都在他的掌管之下。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主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他其实也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基督的权柄。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是怎样的？主耶稣他的权柄是不是只有良善的是在他的权柄之下，邪恶的在魔鬼的权柄之下，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其实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就强调说主基督他掌管万有，所有的王都在他的掌管之下，阿们吧。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说你首先要看见权柄，你看见基督的权柄。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权柄的时候，我再请大家去思想，我们人有没有权柄？世界上面有没有啊？有的，是吧？我们讲的说我们有人权，我们在家庭里面有家庭权，我们说做父母的我们有父母的权柄，对吧？在学校里面有学校的权柄。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的权柄，你觉得这个世界上面的权柄它是很完美的，它是很好的呢，还是这个世界上面的权柄其实是千疮百孔的？其实这个世界上面的权柄是千疮百孔的。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特别讲父母的权柄，这是上帝赋予的，但是我们经常一讲到父母的权柄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忍不住唉声叹气，对吧？觉得说唉，虽然我是妈妈，虽然我是爸爸，但是很多事情由不得我。为什么我们的权柄明明是上帝赋予的，它会变成千疮百孔？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因为什么东西破坏了我们的权柄？对了，因为罪。我们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罪就把一切都给侵害。所以你看到上帝当初给亚当夏娃的权柄大不大？非常大。上帝其实给亚当夏娃的权柄，就是人的权柄，是地上的王，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干什么呀？治理全地，你要遍满地面，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一切的走兽和爬虫。所以人的权柄是非常大的，但是罪一来，权柄被破坏。但是当我们讲到基督是万王之王，讲到基督的权柄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他是不是千疮百孔的？不是。他是什么？他是完美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认识什么是完美的权柄，你要认识耶稣，你到耶稣那里你才知道说什么叫完美的权柄。而且我们在讲这里面讲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的时候，还强调他的权柄是完全的，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这就是基督教和世上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世上的宗教他也讲善恶，他说那个良善的神管着善的这一块，然后呢恶神管着恶的那一块。所以善神呢对恶这块呢，他可以跟他去打，但是没权柄。但是圣经是不是这样讲？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的上帝掌管万有，连恶人也在他的掌管之下，连魔鬼也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上帝不许可的地方魔鬼也去不了，阿们吧。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他是不是要汗流满面，然后连用拳头打打打把鬼打走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怎么样子？他吩咐一声鬼就出去了。这是什么？权柄。 这就是权柄。所以耶稣基督的权柄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所以当我们去看见他的权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就不一样。而且圣经里面讲到，大家记得主耶稣他招了门徒，带门徒跟我们很多人不一样，跟很多今天的教会不一样。很多今天的教会说，哎呀，你信了主，你现在是初信，你要培养多长时间，多长时间我才敢让你做工。耶稣不是，耶稣招了门徒没多久就吩咐他们出去传福音了，对吧？而且不单是传福音，还要干什么呀？还要赶鬼，还要医病。但是圣经里面讲说，耶稣把他的门徒吩咐出去的时候就给他们权柄，大家记不记得？就可以赶鬼，就可以医病。所以门徒回来以后怎么样子啊？特别欢喜，就说，夫子啊，鬼都服了我们。其实门徒这个时候能力强不强啊？能力不够强，真理清楚不够清楚啊？他们刚跟着耶稣，真理很多不清楚，但权柄真实不真实啊？真实。为什么？这个权柄是谁给的？耶稣给的。所以当主耶稣给我们权柄的时候，那个权柄强到不得了。所以我们说他赐给我们的权柄莫敢不从，就是只要是主给我们的权柄，那么这个权柄他就一定有效。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个是讲什么故事吗？就是讲其实曾经有一个在门的摊子，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多这样的故事，对吧？然后那个美门的摊子摊在那里不能动的时候，彼得看到以后，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然后这个摊子指望着从彼得那里得什么呀？得点钱，因为他是个乞丐。彼得说，论金银我没什么，但是我有一样我要给你，干什么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起来。然后这个摊子怎么样子？就起来行走。弟兄姊妹，你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大得激励，你会看到，哦，这就是权柄。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就是他掌管一切的权柄。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复活了以后，去到加利利山那里，然后把门徒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们吩咐了福音大使命。他吩咐福音大使命的时候呢，我们经常都记得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耶稣还讲了前言的，我们一起把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下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这是前言，耶稣近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如果没有前面这句话，只是吩咐我们去的话，我们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你听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说压力不要太大。因为什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谁那里啊？都在耶稣这里。而且主耶稣给我们福音大使命，后面还说，你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要吩咐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干什么？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位拥有全部所有权柄的耶稣跟传福音的人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明白了，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你可以得救，为什么你会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用了多少的权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拯救你。所以你就不要自轻自贱，阿们吧。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要自轻自贱，因为耶稣基督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拯救我。而且我们再去看这个头，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很惊讶，我们说，哎，为什么跟这个人传福音他一下子就信了，我都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啊。其实他为什么会一下子就信，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我们说他那天啊情绪比较激动，有点冲动，有点冲动，所以我一传福音，他一冲动他就跟着我信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天上地下干什么？所有的权柄。耶稣基督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拯救灵魂，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使这个灵魂归向基督，这是合情合理还是不合理啊？完全合情合理。所以传福音很多时候看他非常的轻松，因为他权柄不一样，阿们吧。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传福音要有一个意识，什么意识？福音权柄的意识。只要你去传福音，耶稣会不会不跟你同在？耶稣会不会说，哎呀，今天我觉得你呀太骄傲，太骄傲，你自己去吧，我不跟你去了，会不会这样子？耶稣会不会说，今天我觉得你口才不够好，你去传福音不好，不好，不要，我不跟你去，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只要你去传福音，耶稣一定与你同在。而耶稣拥有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去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你一传人就信，因为这就是福音的权柄。所以我们当中大家有时候也看到，我们徐姊妹她去传福音的时候，她带人说，来跟着我念，跟着我来信耶稣，然后那个人就跟着老老实实的就念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啊，怎么传福音这么容易，这是不是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当他说跟着我念，跟着我来信耶稣，他用的是什么权柄？福音的权柄。是什么？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主耶稣才跟我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干什么？得人如鱼一样。弟兄姊妹啊，所以传福音会让很多人信主，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有一个时代是不正常的，传福音信主的人少。你知道什么时代吗？挪亚的时代。挪亚传了120年，最后怎么样子？只有他们一家八口。所以上帝说，那个时代我要灭了。阿们吧。我们现在是不是挪亚的时代？是不是我们传福音传了120年，只有8个人信主啊？不是，我们现在已经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大能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何况你还知道基督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里，万事万物都要为一个灵魂的得救去效力。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觉得说哎呀估计这次不行，而是每次传福音的时候要抱着什么呀？抱着必胜的信心去传。因为我现在正在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用福音的权柄来带一个灵魂归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当圣经里面讲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他还强调一件事情，强调基督的超越性。他是万王之王，表明他在万王之中，还是超越万王？超越万王，他是超越一切的王。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2节的经文，腓立比书2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讲到说，上帝赐给基督干什么呀？超越什么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不是他在万王当中的一个王，而是他超乎所有的王。你看见凯撒很厉害吗？耶稣超过他。你看见秦始皇很厉害吗？耶稣超过他。你看见哪个国家的总统说他现在号令三军，是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国家？耶稣远远的超过他。你看见天使吗？天使厉害不厉害？厉害。一个天使一夜之间能杀掉185000人。但是天使在耶稣面前是什么姿态？天使是服服敬拜耶稣的。所以耶稣是完全超越的。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耶稣基督超越万有，他很有很重大的意义，就是超越万有的才能拯救万物。跟我一起说一遍，超越万有的才能拯救万物。真的，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在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本来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应该是治理全地的，万事万物应该是在我们的治理之下。但是我们犯罪堕落以后，你知道人多么可悲，人不单不能够在万事万物当中享受安息，人常常被很多东西所奴役，同意不同意？最经常被什么东西奴役啊？最经常被钱奴役，同意吧？我们为了钱，我们很多牺牲了很多，还有说我们被权力奴役，为了得一点的权力，我们就什么都想要。但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些东西把我们困住了。如果基督只是万有之中的，他就不能把我们从万有之中拯救出来。阿们吧。就像我们说，我们这些罪人就像一个人掉在海里面，然后海里面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那些科幻片，不是科幻片，那些科教片讲的那些海里面有那些海带啊、海草啊，那些海带海草如果把你缠住的话，你要出来很难了，同意吧？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被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东西很多东西缠住我们，但是基督能够把我们救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超越，他从高天之上来到我们当中，叫做什么呀？道成肉身，然后伸手拉住我们。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的归宿在哪里？我们上次讲了，我们的归宿在哪里？我们的归宿在天上。为什么我们在天上有地方？因为耶稣是天国的君王。阿们吧。天上就是他的家，所以他不是越权，而是说他有完全的资格，因为天堂就是他的。所以他说，我要把你们邀请到天堂去住。住多长时间？住到永永远远。凭什么？凭我们的功劳吗？凭我们今生为上帝很劳苦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接受了。耶稣说，来我家住吧，住到永远。弟兄姊妹，而他能做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耶稣基督他必须超越万有。而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说，叫一切在天上的，还有什么地上的，还有什么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弟兄姊妹，这里面就讲的是说万膝都要向耶稣跪拜。所以当我们去敬拜基督的时候好不好啊？好，理当如此。但是这里面特别强调说天上地下和地底下，他强调什么呢？结合我们上次讲的，天上就强调什么？天使都要敬拜基督，地上的就是我们地上这些活物，地底下的是什么？讲阴间的势力，魔鬼鬼魔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要不要敢不敢撒野？不敢，他们也要屈膝跪拜。阿们吧。大家记得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一个人身上附了2000只鬼，耶稣去到以后那些鬼是什么姿态？那些鬼有没有在耶稣面前咆叫？没有，一点都不敢。他们在耶稣面前叫屈，对吧？哎呀，神的儿子啊，时候还没有到啊，意思就是现在还没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你就来抓我们了。耶稣说不许作声，出去到猪里面去，他们就去了，是吧？所以万膝都要向耶稣跪拜。但我们在这个，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我们说向基督屈膝有两种服，一种叫做顺服，一种叫什么？叫屈服。屈服是什么？是不得不服。魔鬼撒旦是顺服还是屈服？这世上不信耶稣的人是顺服还是屈服？有一种人能够顺服基督，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意味着我们生命改变了，我得了一个新生命。阿们吧。在你没信耶稣之前，你只能在耶稣面前屈服，你是很不满意的，但是没办法。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能向耶稣顺服。弟兄姊妹，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地方讲顺服，讲顺服，然后讲到我们这些圣徒要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那个肉体起来的时候还很不满意，说又让我顺服，又让我顺服。你那个肉体啊，就是想屈服的肉体。但是耶稣让我们顺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有一个新生命，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来顺服基督。甚至这个顺服因着对基督的顺服，我们这个顺服扩大了。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还要因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有没有注意到这节经文？对吧？所以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丈夫的要不要顺服妻子？要不要顺服妻子？不要。做丈夫的怎么可以顺服妻子？要不要？要。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最好的榜样就是那个信心伟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次是不想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的，对吧？然后萨拉坚持一定要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走。这个时候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话了，怎么说？你要听你太太的，你要顺服你太太。圣经里面讲的是彼此顺服，你知道吗？圣经以弗所书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之前先讲了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弟兄呢一般就把彼此顺服那些经文屏蔽掉，然后跟妻子说你要顺服我，你要顺服我，前面别讲，前面别讲。不是的，其实我们有彼此顺服。为什么？因为我生命改变了。我在没信耶稣之前我只能屈服，我对任何人都是屈服，我没有顺服的。所以我服任何人，哪怕服我父母，我心里都是不甘不情不愿的。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耶稣给了我个新生命以后，这位超越万有的基督把我拯救出来以后，我开始有顺服了。甚至我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干什么？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注意，你去看你自己，你有一颗顺服的心，就说明你在新生命里。你不愿意顺服，顶多是屈服，那个时候表明你在新我里还是在老我里啊？表明你在老我里。弟兄姊妹，你去看到这些。而且我们在讲，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超越万王之上的王。那么我们来侍奉耶稣，这是一件尊贵的事还是一件卑贱的事？尊贵的事，尊贵的不得了的事。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啊，你又去晓得说我能去侍奉主，这是极其尊贵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一听说，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话又夸你自己了，往你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们传道人当然是侍奉上帝的。是不是只有传道人是侍奉上帝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上帝的。阿们吧。
阿们。
把那个空调开一下，你们如果觉得热可以开一下风扇哈。然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要记得，我们这些侍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极其尊贵的。你注意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其实摩西还没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 上帝就跟摩西讲说，你要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呢特别在何烈山那里跟摩西第一次在荆棘火焰当中呼召摩西的时候，上帝就强调一件事情，将来你要把我的百姓带出来，然后到这山上干什么？侍奉我。不是只有摩西侍奉上帝，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要侍奉上帝，阿们吧。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你拿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小子喝，也不能不得奖赏。所以在教会里面是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侍奉的位置的，你一定有的，阿们吧。你可不可以祷告？你可不可以说一些安慰人的话？你可不可以表达感恩？当其他同工服侍我们的时候，我说感谢你，你辛苦了，可不可以啊？可以，我要服侍他，他服侍了我，我也要服侍他。然后我的工作可不可以服侍上帝？可以。你看保罗也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说你们服侍你们的主人如同服侍谁啊？如同服侍主。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说人人皆祭司，然后呢工作皆圣召，阿们吧。你思想这些，你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是超越万有的王，所以我们这些侍奉基督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绝对是尊贵的。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会不会跟我们说侍奉基督是尊贵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一定不会。甚至有些人说，哎呀，我觉得信耶稣是那些老头老婆的事儿。我看你这么年轻，你怎么就信了耶稣了？就按照这，其实是不是一种污蔑啊？其实就是一种污蔑。我说你怎么这么年轻？我觉得或者有些人精神有问题信耶稣可以理解哈，我觉得你精神很正常，你怎么信耶稣了？哎，我觉得或者有些人很穷，他信耶稣可以，我看你收入不错，你怎么也信耶稣了？哎，还有一些人呢没什么知识文化，我觉得他信耶稣可以，你大学教授你怎么也信耶稣了？其实弟兄姊妹啊，大学教授也好，亿万富豪也好，最好的经理也好，最好的企业家也好，在侍奉基督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屈尊了还是我们得荣耀了？我们大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记得跟你自己说，我是侍奉基督的，我是大有荣耀的。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是侍奉基督的，我是大有荣耀的。真的，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的名超乎万有之上。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讲的说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大大的去超乎一切之上头，也特别强调他的得胜。我们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弟兄姊妹，其实这节经文里面讲耶稣是万王之王只讲了一次，万主之主只讲了一次，但有一个词讲了两次，什么词？胜，得胜，对吧？羔羊必胜过他们，同着羔羊的也要什么样子啊？也必得胜。所以耶稣基督做万王之王的时候，他强调一件事情，强调什么？得胜。所以我在这里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强调他是永远得胜的王。耶稣有没有失败过一次？一次都没有。我再跟你讲，当我们看到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特别欢喜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来了是要消灭失败，他要把永远的得胜带进来。其实严格来讲，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从亚当堕落以后，我们在这世界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成功人士还是失败人士？我们说从亚当堕落以后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失败人士，我们所有人都是 loser。 你不要有些人说你是个失败者，你个 loser， 然后哎呀哎呀，我就觉得很委屈。没有，我们其实所有人都是。我告诉你，说难道我们没有短暂的成功吗？我们有一些短暂的成功，但那个短暂的成功从来都是即将到来失败的前奏，同意吧？我们很多所谓的成功不过是失败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挫折，是失败的挫折。记得我说的话，我们所谓的成功是失败的挫折。你有没有发现，你就算在这个世界里面说我事业非常的成功，我赚了亿万家财，死亡来到的时候呢，你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失败了，对吧？我们有些人有很好的名声，但是当你的罪性来的时候，你的那个罪性喷发出来， 就把你积累的美名一夜之间毁得清缸，同意吧？我们还有一些人以为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手握大权，我跟你讲，所有以为自己手握大权在权力上非常成功的人都是在做梦，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以前有个弟兄，他爸爸原来是做一个局长，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弟兄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还没结婚，所以他爸爸就很着急，一直催他赶紧找个对象，赶紧结婚呢、啊，赶紧结婚。你知道为什么？他爸爸说，我现在还是局长，所以你结婚的时候呢你会很风光的，但再过几年我退休了就不一样了。一样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以为说自己手握大权，其实那个权力真的是一场梦，醒的时候觉得哎呀好甘甜的梦啊，但是有没有人可以一直梦下去啊？梦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最带来的结果就是失败。你看亚当夏娃是不是失败？完全的失败。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他被称为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欢喜，就是因为他要把失败消灭掉，他要把得胜带进来。阿们吧。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讲十架七言，其中最短的一句话是最短，只有两个字，叫什么？成了。什么意思啊？成功，得胜。阿们吧。所以这种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已经习惯了失败。所以我在讲，有些基督徒反对成功神学，我们也不赞成成功神学，但有些基督徒反对成功神学的原因是因为习惯失败了，他觉得怎么可能成功。弟兄姊妹啊，我要告诉大家，我反对成功神学，但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的成功在哪里，真正的得胜在哪里，在基督里。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就是成功的，只要你离开基督你就是失败的，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就是得胜的，只要你离开基督你就是失败的，不管你有多少钱。所以成功神学错在哪里？错在他们离开基督讲成功。阿们吧。但是荆棘神学错在哪里？我跟你讲，有些基督徒不是十架神学，叫荆棘神学，就是他们不喜欢讲成功，因为他也丢开了基督，所以他认为说不要讲成功，其实你笑吧，你笑吧，你笑不过三分钟回头就哭了，没有信心。但是圣经里面讲我们要怎么喜乐？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有永恒的安息。为什么？因为基督来了，他把得胜带进来。我再讲，弟兄姊妹啊，基督的得胜只是在复活的时候得胜吗？基督怎么得胜？基督永远都是得胜的。阿们吧。基督有没有失败过？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他凡事都受魔鬼的试探，但魔鬼一次都没成功过。阿们吧。这就是基督。我再讲，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讲得很清楚，说主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常用他的命令干什么呀？托住万有。所以这个世界之所以在正常运转，是因为基督托住他。如果基督失败了，你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再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告诉你，基督如果失败一次，整个宇宙就会不存在，整个宇宙就会烟消云散。所以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面有没有看到它烟消云散？没有。证明什么？证明耶稣真的从来没失败过，因为他托住万有。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有信心可以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就大不相同。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经文，我们很喜欢的经文，我也鼓励大家把这节经文刻在你心里。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这里面讲我们怎么得胜，堪堪得胜，小小得胜，还是什么得胜有余？我们怎么得胜？是靠着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在多少事情上面？在一切事上。所以只要你靠着耶稣，你就能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这就是耶稣基督应许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就要有信心。耶稣基督作为万王之王，他一定会击败邪恶，他一定会消灭邪恶，然后让良善、让美好、让公义永永远远的作王，让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永远得胜。将来我们在天堂上面还会不会失败？我们将来在天堂上面会不会一时一看，哇，这个弟兄好漂亮啊，那个姊妹上帝给他很丰盛的恩典，我的嫉妒心又发动，会不会？不会。你的嫉妒、你的苦读、你的怨恨 都是你老我里面的，阿们吧。你的心我里面还有没有？
没有，
没有了。所以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凡从神生的怎么样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哎呀，梁弟兄，你说这个话我好担心。我发现我经常会苦读怨恨灰心沮丧，哎呀，嫉妒，是不是表明我还没得救啊？是不是啊？你这些情绪都是从哪里来啊？从你那个老我来的。你有没有心我？有。就像我们刚才讲，当你甘心顺服的时候，当你谦卑自己的时候，当你用信心而活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是你的心我。所以心我在你里面，已经在你里面了。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耶稣他作为万王之王，他一定会击败，一定会消灭一切的邪恶。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再稍微讲多一点点，弟兄姊妹，你要今天中国有很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在哪里？今天的中国，我们大家如果公允的去讲，你要行善成本太高，作恶的人受的惩罚够不够啊？非常不够。就像最近你如果看新闻讲的某些车企不断的撒谎，但是几乎不受惩罚，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要换到一个公平公义的国家的话，要罚到他破产，这样子企业家的形象才不会被破坏，同意吧？因为你这样的撒谎欺骗公众，结果什么惩罚都没有，这个时候其他的企业家认认真真做事情的企业家出来说我们企业有一个好发明的时候，大家都说是不是也是在忽悠我们，这是很糟糕的。所以一个社会它要好的话，它一定是你做了好事，你的成本要低，你用很低的成本就能做好事，而且你做好事得到益处非常大，这就是好的。然后你如果作恶的话，你成本非常的高，你还要面临很重的惩罚，这个时候他就不敢轻易作恶，同意吧？所以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他是赏善罚恶。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一点的时候，你不要对周围的世界太灰心，你说哎呀太糟糕，我看见那些恶人作恶不受惩罚，哎呀这个社会我太灰心了。不要担心，因为还有谁在啊？还有耶稣。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好好读历史，真的，你去读历史，你用福音的眼光去读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那些人作恶的时候，即便他好像逃过了当时一些人的惩罚，他逃不过上帝的惩罚。你去看，你去看这个国家的历史，长远的历史也好，近代史也好，有些人作恶，后来他们受到的上帝突如其来的惩罚是很厉害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他不仅掌管良善，邪恶也要伏在他的脚下。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担心。所以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要率领我得胜，所以我要走义路，我还是要走邪路？我要走义路。我要不要走捷径？不需要，我不需要走捷径，弟兄姊妹啊，因为耶稣基督率领我，我只要坚持走义路，我只要跟着他在一切事上干什么呀？都得胜有余。靠着我的聪明吗？不是。靠着我的势力吗？不是。靠着我的金钱吗？不是。靠着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我就有信心。因为为什么靠着耶稣我有信心？因为他是万王之王，还有什么？万主之主。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他的能力高过万有。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就是我们来去看看，当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的时候，其实里面的意涵很深。我们刚才只讲了那三点，我们说你看到耶稣的权柄，你看到他的超越，我们看到他的得胜。那我们再讲，我们说去看看他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作为万王之王的时候，那么告诉我们关于福音的地位如何。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记得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你要知道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宇宙的中心。这和很多人的观念很不一样，甚至很多基督徒的观念都不一样。很多基督徒以为说我们的福音，我们的信仰是我人生的一个装饰，是我人生需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有了比别人没有好。但是我告诉你，不是。你要用福音的眼镜去看的时候，你要知道福音它从来都是占据宇宙的中心，它是从来是在中心地位的。你明白这个的时候，你再看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这些经文再读一下，启示录17章14节，我们再来读。 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你注意这里面称呼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他还称呼基督是什么？羔羊。为什么称呼他是羔羊？羔羊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替罪的羔羊，强调的是什么？就是福音，就是救赎。所以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其实福音才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但是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福音工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各地各族各方各个时代的王，但是基督超越这一切王之上。所以你要明白真正最重要的王是谁？基督，这位万王之王。所以你要看我们讲这个系列叫基督为王，我们就是希望把大家那种错误的观念扭转过来。我们太多时候以为说，因为这个世界千方百计就想让我们以为说我们的信仰不过是少数人的信仰，是边角料的。在中国现在基督徒的比例才几%嘛，哎呀，很少人的，很少人的，你们就是少数，你们就是少数。少数不等于它不重要，同意吧弟兄姊妹啊？少数很多时候很重要，而我们真的要去看，你要从真理去看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所有王当中最重要的。你跟这位最重要的王有没有关系？
有。
所以你尊贵不尊贵啊？假设你跟某个国家的国家主席真的有最亲近的关系，你很容易出来炫耀一下，对吧？我跟哪个国家主席，那是我哥们儿啊，是吧？然后大家哇，说那是我老爸哦，人家就刮目相看。跟你最亲的是基督，他是什么身份？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跟我们的亲近关系达到什么程度？是比较亲近还是最亲近的？最亲近。你看他把我们怎么比喻？他说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圣经里面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干什么？联合，成为什么？成为一体。所以我跟基督是很亲近的，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当然是极其尊贵的，阿们吧。那你我们讲回福音是历史的中心的时候，你再去看，我说你去看一个东西，看历史书。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喜欢读一些历史，我也喜欢读历史。你注意圣经本身它就是历史书，同意吧？其实全世界最好的历史书是哪一本？就是圣经。所以圣经写历史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所以你去看一般的历史书，有些历史书是战争史，就讲战争是怎么发展；有些历史书呢是思想史，讲人类的思想怎么发展；还有一些历史书是经济史，就告诉你说人类社会经济是怎么变化。这些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但是这里面他讲的一个又一个的王都不是讲基督为王，但是圣经这本历史书其实它的中心在哪里？一直在基督身上，一直在福音上面，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时候就大不相同。主耶稣自己说过，他说你们常常查考圣经给我做见证的是什么？就是这经。所以最完美的历史书是哪一本呢？圣经。最卓越的历史书是哪一本呢？圣经。圣经是这么完美这么卓越的历史书，而这本历史书的中心点是什么？就是耶稣的福音。你再去思想这些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讲，我跟你讲，我们人很软弱。昨天我还看到有弟兄姊妹，这个有弟兄姊妹转到朋友圈一个讲法利赛人的短视频，说法利赛人怎么这样。我以前讲到了，我说真的，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法利赛人来到我们当中，大部分弟兄姊妹顶不住。因为法利赛人表面表现的就是很敬虔很认真，但是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他们熟悉圣经。我说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对谁的态度啊？对基督的态度是拒绝的。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重看很多东西，重看知识啦，重看教义啦，啊，重看什么方法啦，但是唯独忘了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谁是重点，耶稣基督才是重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最卓越最好的历史书告诉我们说基督是重点，福音是中心。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类历史的中心到底是什么？ 人类历史的中心从来都是围绕福音展开。你去想，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一堕落，上帝来宣告审判，上帝有没有宣告福音？有，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干嘛？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呀？指的是基督。然后上帝还亲手做了一件事情，让亚当夏娃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原来穿的是无花果树叶裙，上帝亲手给他们做了一个皮衣，把无花果树叶裙一定换掉，穿上皮衣。无花果树叶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人的文化、人的宗教、人的知识、人的骄傲。然后那个皮衣代表的什么？耶稣基督的衣袍。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亚伯献祭，上帝喜欢他，为什么？因为预表基督。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得救？亚伯拉罕因信称义。雅各为什么那么糟糕，上帝还拣选他？因着基督。然后摩西为什么那么伟大？因为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得了拯救，预表谁啊？预表基督。大卫是一个伟大的王，大卫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我要来到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才是他的安慰。阿们吧。你去看人类历史，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基督的福音从来都是中心。阿们吧。你去看这些时候，我跟大家去讲，你要去明白，我们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是我们以前讲基督为王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一讲叫做万有之首，我们专门也讲过这节经文。你去看，其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人类历史的舞台中央一直站的是什么？一直站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啊，魔鬼经常欺骗我们说，星期天呐，你在家里面好好睡个懒觉好过去教会了。不是，因为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从来都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啊？是去到极其尊荣的地方，和我极美极大极尊荣的身份是相称的。阿们吧。所以我要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一直站的是基督的福音和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这本圣经里到有些基督徒好奇心很重，特别喜欢读两卷书。哪两卷书呢？一卷书叫但以理书，一卷书叫启示录。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喜欢读启示录？就是我想看看人类历史未来是怎么样的，人类历史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所以解启示录还有解但以理书的解经书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讲解。为什么我说叫稀奇古怪的讲解？因为他们就忘了这件事情，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站的是什么？站的是基督的福音和他的教会。所以很多的解经不是以福音为中心，不是以教会为中心去解经，所以解得乱七八糟。你要能看懂启示录，你就好好的读福音书；你要能看懂启示录，你就要好好的把保罗的十三封书信读清楚。你要明白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的福音，这些你越清楚你越能读懂启示录。你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把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看得越清楚，你再读但以理书你才有真正的认识。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来都是宇宙的中心，就是我们说它是人类历史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站在哪个位置？我们是人类历史上面的边角料吗？不是，我们这些因信耶稣基督的人，基督的教会一直站在人类舞台的中央。我们这间教会是不是？梁弟兄，哎呀，我们谦卑一点，我们可不敢这样说。不要假谦卑，是不是啊？是，我们这间教会就是站在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每一间基督的教会都是站在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魔鬼竭力的攻击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也有极其荣耀的使命在人类历史上面。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看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人类历史的中心就是福音，就是福音和基督的教会。我鼓励你喜欢读历史的弟兄姊妹，从福音的角度把你读过的历史重新梳理一遍。如果我们当中基督徒当中有真的很好的历史学家，我真的鼓励大家，你重新从福音的角度再去写一本，如果可以写一本历史书，去真正名垂千古，真正去纠正很多错误的历史观，那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 当我们去看到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讲到福音它是中心性地位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记得福音是整个宇宙万物的中心。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什么人的效力啊？为爱神的人效力，然后让我们干什么？得益处。所以我希望大家你记得一件事情，万事都因基督而存在，万事也都为福音而效力。我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我们篇幅的缘故，我不可能所有经文都拿出来，但我刚才讲了，我鼓励大家你回去读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说基督是干什么呀？托住万有的。所以万有是被基督托住的，所以万物是因基督而存在的。同样道理，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什么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万事万物都是为福音而效力，从最小的原子到整个宇宙都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个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圣经故事。这个讲的是谁啊？有一个财主撒该，一个税吏撒该，对吧？撒该有他个子矮啊，跟我的个子可能差不多。然后呢，主耶稣过来的时候，很多簇拥着他，簇拥着主耶稣，所以撒该个子矮看不着，所以他爬到树上来看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干什么呀？马上就招呼撒该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主耶稣不是撒该邀请他去的，是主耶稣自己要求去撒该家吃饭的。你们也注意，我们如果传道人这样做的话，被人骂死了，对吧？会友都没邀请你，你就要求去人家吃饭，你们也过分点了。但耶稣真的是这样子。但我想讲的是另外一件事，你注意，为什么这里有一棵树？这棵树是为谁存在的？为撒该存在。因为撒该个子矮，所以那棵树要让撒该能看见基督，能归向基督，那棵树就在那里。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东西都是为了让你靠近基督而存在的。你早晨出来的时候看见一只小麻雀是为了让你靠近基督，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你这段时间有点发愁，然后呢，这只小麻雀一叫你就想起来耶稣说的话了。耶稣说，你看麻雀也不种也不收，怎么样子啊？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麻雀卑贱多了，是不是？你们比麻种什么呀？贵重多了，天父岂不养活你们吗？你看见野地的草，然后说这个野草啊，早晨长出来晚上就枯干了，但是上帝还给他这么漂亮的样子，你们比野草贵重多了。你看到野地的花，你看到一头大象，也是上帝告诉你让你去亲近基督。你知道大象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吗？大象如果没记错的话，大象一天要吃几百公斤的东西。哇，我们有人想，如果有个人一天要吃几百公斤的东西，那不把我家吃穷了吗？但你也没见到大象饿死呀，谁养它呀？上帝养它，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万事万物都是围绕福音的。你从福音才明白万事万物存在的意义，这个时候你很多的感恩，很多的喜乐。而且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干什么呀？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得益处。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心，与我无益的事情绝不会发生。跟我一起说一遍，与我无益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然后即便人有恶意，上帝许可他恶意的事情做了，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是好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大家也知道这是我们讲到的时候经常讲的一个圣经的故事。谁的故事啊？约瑟的故事。约瑟是很敬虔很好的一个孩子，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最出色的一个。结果他十个哥哥恨约瑟，然后把约瑟干什么呀？先丢在坑里想杀了他，后来说杀了他不如卖了他，因为杀了就杀了，但是卖了他还能赚点钱。哇，好恶毒啊，非常恶，同意吧？然后把约瑟卖到哪里去啊？卖到埃及去了。但这件事情是不是让约瑟从此他的人生就跌入了谷底啊？表面看好像是，实际呢不是。因为上帝许可约瑟被卖到埃及，许可被波提发的妻子陷害，许可被法老的大臣遗忘，但是上帝的美意是让约瑟干什么呀？他在所有这些过程当中，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得到炼造。一个年轻的孩子如果只是跟着他爸爸，只会比较优秀，但不能太卓越。但是上帝让他去到埃及的时候，甚至在监狱里面，我相信约瑟学了管理学，所以约瑟的企业管理能力那是超级厉害的。所以当法老说你来做我的宰相的时候，约瑟没推辞。你想想，如果哪一天国家主席找你说来 你给我做总理，你敢不敢做？我们很多人不敢，反正你搞错了，我没这个能力。约瑟敢做，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他炼造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恶意，因为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还有什么万主之主，他保证所有的恶意只能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要有信心，哪怕一件事情你看来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们家里，你要有信心，上帝的美意比一切糟糕的事情都大一点点，还是大得多得多，大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我们就有信心。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宇宙万物的中心，而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救的是谁啊？要救的就是我们呐、啊！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信心，永远不要做十个探子，要做什么呀？要做那两个探子。所以我又放了这张图片，因为我很喜欢这张图片。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回来以后有2个探子叫什么名字啊？约书亚和加勒，报的什么？报好信。其他10个探子呢都是报恶信，说哎呦不行啊，迦南七族很厉害的，特别是亚纳人，个个都是 NBA 球员啊，个个2米以上，看见他们呢我觉得自己成了蚂蚱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打不了的打不了的。但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坚持一定能打一定能打，然后这些人很生气，然后就要把用石头打死这两个人。但是我说我喜欢这张图片的地方在哪里呢？这张图片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后面画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云柱。云柱是神迹还是不是神迹啊？神迹。你看以色列人瞎眼到一个地步，神迹天天跟着他们，然后他们却认为我们得胜不了。我们有些弟兄怎么一看到这里就生气，哼，如果当时我在以色列当中，我绝对不至于这样子。我告诉你不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天天生活在神迹里面？我们也是。你早晨出来看见那个太阳什么时候造的？什么时候造的？上帝造的。什么时候啊？上帝六日造天地时候造出来的。阿们吧。你每天也在看见神迹哦，大哥，你不要说只是说以色列人不好哦，你也经常是看见神迹。空气谁造的？神造的。晚上你睡觉不睡觉？睡觉。把黑夜和白天分开的是谁？我们的上帝。你今天能来聚会说明你饿死了还是没饿死？没饿死啊。所以以色列人天天有玛瑙，你每天也有饭吃啊，是谁给你的？说这是我赚来的，你看对吧？你每天吃的饭也是耶和华给你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用信心，不要去做十个探子。我们真的是天天都生活在神迹当中。晚上当你看到月亮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上帝六日造天地时候造出来的。你看见天上的星星是耶和华摆列的众星，甚至像大卫一样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看你用指头所造的天和你造的月亮星辰的时候，我就感慨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呐、啊，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晓得，也像我们上次讲的，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美善的力量都是帮助我们的。阿们吧。所有美善力量多还是邪恶力量多？美善力量多多了。我们上次讲了，魔鬼堕落的时候拖着天上1/3的心堕落，所以天使还剩多少啊？2/3。还有上帝帮助我们，阿们吧。还有万物都帮助我们，对吧？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怕仇敌呢？而且我们上次有弟兄问问题了，我说哎，对啊，我还少算了一部分人。你知道我少算了什么吗？原来在世界里面那些圣徒现在他们在天上干什么？吃喝玩乐是吧？天天醉酒是吧？是不是这样子？他们在天上干什么？为我们祷告。阿们吧。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有没有功效？有。你知道天上的圣徒有多少现在？亿万了，同意吧？哇，你想到这些你就知道说帮助我们的比仇敌多多少啊。 多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从来都是以多胜少，同意不同意？我们从来都是以多胜少，因为帮助我们的永远比仇敌更多。你看见这些头，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万物都围绕福音展开。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互联网？为什么？为福音的。为什么有移动互联网？还是为了福音。为什么有摄像机？为了福音。为什么有麦克风？为了福音。阿们吧。为什么有电？为了福音。连你走在你们家，你说哎呀，我在我们家发现一只蟑螂，也是为了福音存在的。你好好去想想，这个蟑螂跟福音有什么关系，你整个人就提升了。你不要只是赶紧灭了它就算了，你可以灭掉它，但你要想想肯定跟福音有关系。阿们吧。你在其中只要去思想，圣灵给你很多的开启，因为宇宙万物都围绕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你还要去看见什么呢？就是当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就是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说羔羊必胜过他们，然后同着羔羊的也必得胜。所以福音它还是一个另外的中心，叫永恒得胜的中心。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失败。我们看见全世界亚当所有的后裔都是失败者，但是当基督来了以后，他就把得胜，而且把永恒的得胜带进来。他的得胜是全宇宙最重要最大的得胜，就是福音的得胜。所以你看到这些，你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而且这个福音的得胜不是仅仅关乎我这个人的，是关乎整个宇宙的。你看这些的时候，我在讲，我说福音的得胜它也深刻的影响到灵界，是跟天使也有关系的，是众天使都有一个最大的喜乐，就是看见福音的得胜。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夸大？我一点都不夸大。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些的经文，几节的经文，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就可以晓得。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就是天使来跟牧羊人讲什么呀？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我们马上要圣诞节了，我们经常就会读这节经文。而且天使讲完这句话以后，圣经里面讲说天使其实唱着歌走的，对吧？欢喜不欢喜啊？非常的欢喜。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我们再来读。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事情呢？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准备上十字架的时候，天使来给他加添力量。所以天使重视这件事情不？非常非常的重视，天使在参与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五节，我们再来读。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你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第一个报好信的是天使。主耶稣复活以后跟玛利亚他们告诉耶稣已经复活了，是谁说的呀？也是天使。天使来告诉他们说，哎，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来找钉十字架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了，你们看坟墓已经空了。所以天使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是非常欢喜的。圣经里面讲说是天使把耶稣那个墓前面那个石头滚开，坐在上面跟人说话的。然后他跟妇女讲这个话，妇女大得安慰。然后那些看耶稣坟墓的兵丁怎么样子，吓得不得了，面如死灰，对吧？天使做这个事情。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十节十一节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两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四十日之久跟门徒在一起显现。所以门徒不是只是一次碰见了复活的基督，是经常见到复活的基督，所以门徒很确定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然后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之前门徒其实还问话，就是你看到人的狭隘性，他们还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其实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以色列人，还是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呢？给万民。所以这个时候天使又来提醒以色列人，在提醒我们说，你们看这个耶稣啊，他怎么升上天，将来还要怎么样，还要再来。你注意，耶稣再来的消息也是天使在这里再次跟我们宣告。所以天使是非常非常的看重耶稣基督的福音工作。其实为什么，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当魔鬼堕落的时候，天上有三分之一的心跟着魔鬼一起堕落，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天上那个时候就不太完整了，同意吧？那是天使盼望什么？天上还要有完美，这个时候基督的福音就跟灵界大有关系。所以有些神学家有这个观念哈，这是猜测，这是推理哈，这个不是圣经上没这样去讲，但我说给大家，让大家去明白一下。就是很著名的那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有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他说魔鬼堕落的时候，因为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心堕落了，所以呢，我们得救的人要把那三分之一的位置填满。但是说，哎呀，三分之一的心好少啊，少不少啊？不少，特别现在的天体物理学很厉害，其实天上的星辰多少啊？亿亿万万，是以千亿计甚至万亿计的。所以这个当然是推测，不一定了。但是我们就说，天使其实对基督福音这件事情看重不看重啊？非常看重。那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你注意，这里面讲到说，当我们这些人信耶稣的时候，天使做什么工作？天使大大欢喜。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的时候，天使在天上都为你欢喜。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信了耶稣，刚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很清醒？是不是对真理知识认识的非常清楚？绝对不可能。现在有没有一个人说，我现在对福音已经，对圣经已经有全备的了解了，请举一下手我看一下。都做不到。但是你知识不完备，你的美德不完备，你人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天使做什么事情？天使为你欢呼。当你传了一个福音给一个慕道友，使这个慕道友变成了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天使做什么事情？天使和人不一样，人是很多的挑剔，天使就是欢。所以我有另外一个群，我们昨天有个姊妹，她很喜欢传福音，她每次传福音然后发出来传福音的好消息，我们就给她点赞，然后她就在群里面留了个言，很感慨，她说我在这个群里面是得到最多鼓励的群。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来挑毛病的，对吧？你讲的够不够啊？你讲的好不好啊？那个罪你讲清楚了没有啊？他有没有真实的认识到自己是有灭亡的人呢？然后就挑各种挑剔。不是的，天使从不这样挑剔。一个人得救了，美的无比，好的无比，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要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跟神的心同心。天使这个时候是跟上帝别劲儿，还是跟上帝是同心的？同心的。所以我们要为每一个灵魂的得救大大的欢呼。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讲回福音的得胜对灵界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也是灵界的中心性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的得救，你再去看启示录，启示录有没有讲灵界？有的。所以灵界的改变是因为福音才发生重大的改变，那个完美的新天新地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得胜了，因为基督道成肉身了，因为基督钉十字架了，因为基督死里复活。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我再讲，其实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得胜，就是他道成肉身，他钉十字架，他死里复活，是拉开了一个得胜的序幕。而且是什么得胜你知道吗？是永恒的得胜。我们刚才讲了，自从始祖堕落以后，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得胜都是很短暂，对吧？连摩西在他的诗篇里面都讲说，我们的一生好像什么呀，好像一声叹息。你看摩西没有说我们的一生啊是一阵欢呼，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的一生是什么，我就算活了80岁活了90岁不过是一声叹息。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天使都要歌唱赞美。所以我们主日敬拜的歌唱赞美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卡着时间点非要说等梁弟兄讲到了我才来， 其实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也是表明一件什么事情，我的人生不再是一声叹息了，我的人生是什么？是感恩赞美，而且我的赞美要永不止息。阿们吧，因为我跟基督那个永恒的得胜联系在一起了，我的生命不再是跟失败连在一起，我的生命是跟得胜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关心谁，你爱谁，你就要千方百计把他带到基督面前，这样子他的一生才是得胜的一生。你不要中了世界的诡计，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容易中世界的诡计，说我很爱我的孩子，我让我的孩子得救，但是我不希望他被捆绑，好不好？好，不要让他宗教捆绑，我不想让他太靠近耶稣，我怕他要背十字架受苦，对不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了，你跟着耶稣是背轻省的担子，是容易的恶，阿们吧。你让你的孩子更早的靠近基督，不是让他去宗教捆绑，你让他的一生才充满了基督的得胜，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不要中了世界的诡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去讲，你怎么才能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要把你的生命跟基督的福音绑定在一起。我们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你注意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谁能胜过世界，谁能胜过世界？从神生的，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什么？就是信心。而且他后面还说，胜过世界的就是信神耶稣是神儿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把你的生命跟福音绑定，你的人生就充满了永恒的得胜。这个跟魔鬼说的正好反过来，跟世界说的正好反过来。我再讲，你不要把你的生命跟宗教绑定。我们也看到有些基督徒很宗教化，好捆绑，甚至真的那个表现，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他身边的那些非基督徒为什么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他表现得非常的捆绑，一动不动人家已经觉知信主了，他还要问你，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你要认识你是个罪人。然后有些是他的长辈，你知道吗？所以长辈是很给面子了，已经觉得我忍你忍得够呛了。所以这个是很宗教化，然后整天表现的很宗教化，就是我们说的没有那种得胜的喜乐，而是充满了那种宗教的捆绑和压抑，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但是你不能因为有不对的，就像我们说，如你不能说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丢了，对吧？你不能因为有宗教捆绑，然后你说我让我的孩子离福音也远一点，这也是魔鬼想要的。魔鬼既想你宗教捆绑，也想让你离耶稣远一点，所以我要让他离耶稣近，我要让他知道耶稣爱你，耶稣顾念你，耶稣就是你的得胜，你来靠近耶稣。当我们越靠近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人生不是一般的得胜，而是被永恒的得胜所充满，一定是这样。所以把基督之外的那些宗教化的教条的东西，真的你去丢掉，不要那些，那些不重要。你没发现我们好多坚持的东西跟耶稣没关系，对吧？有些人很坚持那些细枝末节的，哎呀，祷告必须要这样子，必须要跪下来，必须要怎么样，耶稣都没说。耶稣有一次祷告说举手望天，对吧？你干嘛那么坚持你形成的那些人的规条？所以耶稣很提醒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防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其中一个工作就是用人的经验、人的知识、人的东西废了神的话，废了神的诫命。真的，人总结出来的东西你都要检查一遍。梁弟兄讲的道是人讲的，你要好好的回到基督的福音那里去检查一遍，哪些东西要留下来，哪些东西我不要。阿们吧，这样好不好啊？这才好。你不要把人的东西囫囵吞枣吃下去，不是的。但是只要你的生命跟基督绑定，就是跟得胜绑定。只要你的生命跟福音绑定，你就知道你永远是宇宙万物为你的益处服务。只要你是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活，你才站在人类舞台的历史中央，一定是这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的时候，对今天的我们 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说，你如果只是知道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够，你一定要说基督是我的王、我的主，他的一切的得胜才跟你有关系，他一切的恩典才跟你有关系。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去看看基督怎么做我的王、做我的主。这也是我们基督为王系列，我们每一讲都在提醒大家，都在帮助大家。你要看见基督是我的主，基督是我的王。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王，它有什么意义呢？我给大家三点的鼓励。那我请大家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我们再来读。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弟兄姊妹，我给大家第一个鼓励，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什么人也必得胜，同着羔羊的就必得胜。他没有讲说你必须有多高的能力、多少的知识、多少的艰苦、多少的努力，他说同着羔羊。所以你知道吗，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得胜的秘诀就是同着羔羊，跟耶稣在一起。我只要跟耶稣同行就可以。但是我们要跟耶稣同行容易不容易啊，弟兄姊妹？好像有时候不容易哦，是不是啊？那其实容易不容易？其实也容易。你记得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只要你想跟耶稣在一起，你就跟耶稣每天求。求什么？主啊，求你让我今天跟你在一起。主啊，求你今天跟我在一起，可不可以？这个祷告耶稣听不听？
听。
你就会经历得胜的一天。弟兄姊妹啊，其实在这方面我鼓励大家，你一定要记得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如果他不是我的王，他不是我的主，我就只是他得胜的旁观者。但是基督是我的王，基督是我的主，我是同着羔羊的，基督的得胜就跟我有关系。而且我鼓励大家，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什么事情？你要跟耶稣求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主啊，求你让我就成为你的得胜，可不可以？因为我可不可以成为基督的得胜？
可以。
基督在我身上做工，显出他的得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鼓励大家，你每天都要在主面前真的多多祷告。主啊，求你今天率领我。主啊，求你今天我去哪里，求你与我同在。主啊，求你让我的今天，求你让我的一生都成为你的得胜，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为你的孩子这样去求？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成为你的得胜，求你让我的家族、让我的子孙后代都成为你的得胜，可不可以？祈求就什么？得着，寻找就寻见。当你这样去求的时候，你是一个聪明智慧人。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忘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就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你要看见，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大家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再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他这节经文讲的说是蒙召被选，对吧？然后向主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么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一讲蒙召被选，很多不同的解释又出来。我说我给大家一个我相信是合乎圣经，特别是合乎福音真理的解释。什么叫做蒙召？蒙召就是蒙爱。你被基督所召就是被基督所爱。你不要觉得说蒙召一定是做牧师传道人才叫蒙召，不是的，被基督所爱的人就是被基督所召。什么叫做被选？我怎么知道我是被基督拣选？我被基督拣选最重要的标记是什么？我被基督拣选了以后，最重要的标记就是我能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被基督拣选最重要的标记是什么？是相信。信耶稣的人就是被拣选的人。阿们吧。所以我是被基督所爱的，我是信耶稣基督的。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你要相信。你怎么去让你的得胜更大呢？我就说你对基督对你的爱的相信的程度，就是你得胜的放大器和倍增器。你的相信有几分，你的得胜就会大几倍。 对吧？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这张图片，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讲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然后被困在那里，然后脚又上了木狗，又被人鞭打了，但是他们在监狱里面干什么？唱诗祷告赞美上帝。为什么他们可以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因为什么？因为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什么时候会抱怨？你有没有注意到，每当我们抱怨的时候，都是我不相信上帝爱我的时候。主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对吧？其实摩西有一次也是这样子的，摩西有一次觉得太苦了，也跟上帝抱怨，说主啊，这些以色列人又不是我生的，你叫我们牧养他们，而且他们这么刁，对吧？摩西也很痛苦。就是一旦我们看不见上帝的爱，我们就会抱怨。但是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看见上帝的爱，信心就是相信上帝对我的爱永不改变。你什么时候怀疑上帝对你的爱？你要看一个地方，看什么地方？看格格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都为你死了，神都为你定十字架了，他难道不爱你吗？阿们吧。你一相信上帝对你的爱，这个时候你的得胜是必然的，而且是倍增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让使你的得胜加倍，信心很重要。相信什么？相信神爱我。当魔鬼跟你说的时候，你看魔鬼当初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就用的是这一招。你说怎么用这一招？魔鬼跟亚当夏娃说，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而且你们跟怎么样子啊？你们变如神。其实魔鬼的潜台词是什么？魔鬼的潜台词就是上帝不够爱你们，上帝对你们留了一手，上帝怕你们太好，所以呢他不让你们吃，你们吃了就变得更好。所以人的堕落是从怀疑上帝的爱开始的。人的得救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的得救是从相信上帝的爱开始的。所以把你起初的爱心不要丢了，把你起初的信心不要丢了。你只要坚信上帝对你的爱，你就会发现你的得胜比你以为的还要大好几倍。阿们吧。你的相信有几分，那个得胜就要扩大几倍。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说，这些人不单是蒙召被选的，而且是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这里面我说我为什么放这节经文呢？这里面讲说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就必得胜。阿们吧。我们向神要有忠心，我们越忠心我们的得胜也越大。所以我鼓励大家，忠心是什么意思？我说忠心的意思就是你要敬畏这位万王之王，你要忠于这位万主之主。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忠心从来不是捆绑，忠心才是自由。我们对上帝不能忠心，是我们被捆绑。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我对神吩咐我的神家的事情我不忠心，我觉得比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他一想来上帝吩咐的事情他很认真做准备，我觉得我比他自由。不，你比他捆绑，他比你自由多了，因为他对神有忠心。我再告诉你，敬畏也不是捆绑，敬畏是一种力量。你越敬畏上帝，你心灵的力量越强。为什么你这么软弱？因为你对上帝缺乏敬畏之心。我不客气地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做了童工，对上帝敬畏之心是不够的，所以对上帝的工作经常吊儿郎当，这就是你软弱的原因。你还以为说，哎呀，我很软弱了，但是上帝还让我做这么多事情。不是的，你若敬畏之心够的话，我告诉你，你不单能做好教会的工作，你的家也会不一样，这才是真相。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吧。我们刚才讲耶稣基督做万王之王，他代表的是失败还是得胜？他代表的是得胜。所以你向基督有忠心的时候，就是立一个心志，主基督，我永远要让你在我心里面居首位。只要基督在你心里居首位，就是得胜在你生活当中居首位。为什么你的生活经常不够得胜？是因为基督在你心里面根本不是首位。 在你心里面可能你自己是首位，你的孩子是首位，你的工作是首位，基督只是帮你完成这些工作的人，所以你的生活才会这么失败。只要你让基督在你心灵当中居首位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是得胜在你的生活当中居首位。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讲的让基督作王，基督是爱我们的，基督是连续我们的，但是基督也塑造我们，让我们对他有忠心。你对他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就得加倍的奖赏。你向基督长存敬畏的心，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我们得了是什么国啊？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上帝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当中的那种得胜是超过你所求所想。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骗你说，哎呀，那个是传道人要做的，那个是牧师要做的，你不需要这么敬虔。不是的，我们家需要更大的得胜，同意不同意？你们家是不是已经得胜的太多了，要把你们家得胜分给别人家一点？还是你们家得胜还不太够？我们每个人的得胜都不太够的，阿们吧。我要让基督居我的心灵首位，我让基督做我家之主，这个时候基督做了王，你的生命就会大不相同，你的生活就会被那个永恒的得胜所充满。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啊分享完了，那我们这个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也讲完。其实关于基督为王的真理多得不得了，比 海边的沙还要多，但是我们不能一直讲这个系列，我们还有主的带领，我们还要 有其他的分享。那这个系列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深深的赞美。主啊，如果不是你做我们的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自由；如果不是你做我们的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赎；如果不是你做我们的王，我们就一直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因为有你做我们的王，所以我们跟永恒的得胜，我们跟永恒的救恩，我们跟永恒的自由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与你的圣洁有份，与你的公义有份，与你诸般的恩典有份。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求你施恩赐福你的百姓，让所有你的百姓，我们真的是常常去思想，常常去认识你作王的真理。而且这个真理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而是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在我们的家中作王，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作王的时候，主啊，求你就把你永恒的得胜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使人看见我们的得胜的时候，就被吸引来归向你。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